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我想探讨五个公教徒在与新教弟兄姐妹交谈时需要停止使用的糟糕论点。这些论点我听过也用过，但他们确实很糟糕，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些积极的工具，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打好基础。既然我们不该这样传福音，不该这样辩论，不该这样推进，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进行？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对如何正确行事有积极的愿景，哪些论证方式是错误和失误就会变得更明显，你也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哦，你不该那样做。你应该改用这种方式。接下来我会提供五个替代这些糟糕论点的方法，但在那之前，我想先分享几个有用的工具，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辩论、传福音、讨论和说服他人。正如我所说，这些工具在公教与新教的讨论中，向无神论者传福音时，或是生活中任何需要说服他人改变当前行为的情况下，都会很有用。希望这些方法能在各种场合派上用场。第一个工具非常简单，尽可能多提问，而不是直接陈述。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你又不想听，你大可以无视我。但如果我引导你自己得出正确答案，那么要忽视这个答案就困难多了。帕斯卡在《思想录》中这样说，人们通常更容易被自己发现的理由说服，而不是别人灌输给他们的观点。因此，你可以采用所谓的苏格拉底式提问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简单来说，苏格拉底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他大胆宣扬美的本质，而是因为他善于对话，先询问他人的想法，然后与他们一起找出思维中的漏洞，再提出更多问题，引导他们更深入、更全面地思考这些话题。如果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这是通向真理的绝佳方法。不过，我要先打个预防针，这种方法更适合面对面交流，或者有充足时间进行持续对话的场合。像现在这样的视频形式就很难实施。我不可能抛出一个问题后，等着所有观众留言，再根据回复继续制作视频，那样耗时太久了。不过，这里有个改编自《人性的弱点》的实用技巧，简要说明如何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建立肯定回答模式。
具体做法是运用苏格拉底式提问法，从共识出发展开对话，逐步引导至陌生领域。首先提出一系列简单易答的问题来建立肯定回答的惯性。我们是否同意 X？ 同意。说 Y 是否合理？合理。建立肯定回答的惯性后，当讨论触及争议话题时，你更有可能实现开放交流。
接下来我会举很多反面教材，那些我搞砸了的案例，或是做了我告诫你们不要做的事。但现在我想先分享一个成功案例，当时我确实记得该怎么应对。有次在大学校园里，我和一位年轻女性交谈，这个故事我讲过，如果听过请见谅。这位在公教家庭长大的女孩，上大学后逐渐远离了信仰，她只在和家人团聚时才参加弥撒。于是我自然问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他表示在某些议题上不认同公教会，尤其提到了堕胎问题。当我询问他对堕胎的看法时，他说，我并非支持所有堕胎，但认为强奸、乱伦和危及孕妇生命的情况应该合法化。任何参与过反堕胎活动的人都听过这种回答，很容易立即进入防御状态，说，听着，这些理由能说明即便在这些情况下，胎儿的生命也值得保护。
Here's all the good reasons why you should think that a child's life is worth protecting, even in those cases.
但我没那么做，我采取了更有效的方式。我问，那你为什么反对其他情况下的堕胎呢？这个问题让他愣住了。我不得不重复一遍，因为他以为我会像常人那样追问，你为什么支持这些极端情况下的堕胎？
Like, why are you okay with abortion
而实际上我问的是，你看，这些特殊情况只占堕胎案例的3%左右。你反对97%的堕胎行为，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找到了共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把解释责任交给了他。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共识？你为什么反对97%的堕胎？当他亲口说出那是未出生的孩子，那是值得保护的生命时，你就能自然切入争议话题，不再是我单方面说你该关心胎儿生命，而是。他自己承认，在97%的情况下，我确实关心。那么，你现在只需要他再多一点逻辑一致性。希望这个例子能说明白。虽然实践中未必总奏效，但这才是正确的沟通方式。试想两种方式的区别，一种是直接否定你错了，理由如下，另一种是始于我们在哪些方面已有共识，为什么会有这些共识，这就是我们的沟通工具。很多人问，为什么你花这么多时间回应新教，而不是无神论或其他议题？坦白说，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我的热情所在、兴趣所在、经验所在，也是我的知识专长所在。由于在新教氛围浓厚的地区长大，我对相关精细论证的了解远胜其他领域。比如，公教与摩门教或耶和华见证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更大。但我并非在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徒聚集的地区长大，所以谈论这些话题时，我很难准确表达，也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因为我对这些了解有限。因此，了解共同立场非常重要，同时还需要对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我经常聚焦这些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领域存在更多共同立场，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有人会说，可是其他群体与我们差异更大。没错，所以与他们深入交流也更为困难。一对一交流时仍有可能，但必须首先建立某些共识。比如与保守派新教徒交谈时，你可以默认他们都承认圣经的权威性。所以只要你能从圣经中论证某件事，他们就会认真对待。但若对方是印度教徒，你能引用什么他们认可的依据呢？这就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来寻找共同点。希望这些解释能帮助你理解，既明白我为何选择特定议题，更重要的是掌握有效说服的方法。像苏格拉底式提问法这样，通过寻找共识并逐步构建论点的方法非常有效，尤其是多提问少断言，尽可能多提问而非直接说教。第二个工具，刚人论证。这其实是对公教徒常犯错误的反向运用，虽然其他群体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说，所有人都容易陷入这个误区。人们常会曲解对方论点，将其简化为可笑的样子。而刚人论证要求尽可能构建对方最强有力的论点版本，这对你不认同或不熟悉的观点尤其困难。需要说明的是，有时人们会说，你不该拿流行版本说事，应该采用只有少数书呆子神学家才相信的冷门版本。我倒不主张这么极端。我的意思是，当学者观点与大众认知存在分歧时，不妨同时回应两种版本。他们可能就是两个不同的论点。举个例子，有人说君士坦丁大帝创立了公教会。据我所知，没有学者支持这种荒谬观点。这种论点很难构建刚人版，勉强来说，其刚人版可能是教会随着时间演变发展，但这已完全是另一个论点了。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区分对待。刚人论证在这里可能只需承认，这是大众层面的论点。要知道，成熟的新教徒也不会相信这种观点。这样做既尊重了对方，又不必为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圣托马斯·阿奎那正是这种做法的典范。无神论者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称赞阿奎那，即使神学大全里每条教义都是错的，它仍是令人敬畏的思想丰碑。为什么？ 罗素解释道，因为阿奎那要反驳某个教义时，总会先以有力且公正的方式陈述它。我认为几乎总是还说得保守了。事实上，阿奎那常能提出比对手本人更严谨的反对论点。
Of his opponent's argument, stronger in many cases than the opponent themselves might do.
罗素特别称赞道，他精通亚里士多德思想，理解透彻，这是此前任何公教哲学家都未能做到的。如果你看过我最近那期关于路德自称精通亚里士多德的节目，就能看出两人论证方式的本质差异。阿奎那极其冷静，他会收集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并以对手能够认同的方式呈现。关键在于，当你能向对方复述我认为你的论点是 X， 而对方回应没错，正是如此时，你才真正准备好回应这个论点。但如果你像路德那样与阿奎那对比很明显，依赖人身攻击和曲解对方观点，对方必然会反驳，不，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毕竟没人会被扣帽子说服。故意扭曲我的论点，搞到草人谬误，也不可能让我信服。因此要尽可能以最强版本呈现对方论点，正如第一个技巧所说，通过持续提问来澄清。可能你初次概括时，对方会说差不多，但不完全准确。这时就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严谨执行这个过程，反而可能暴露出对方立场中原本不明显的漏洞。越是设身处地理解对方，越容易发现，啊哈，问题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二世纪的圣艾仁纽一直是研究诺斯底神学的首要文献来源，直到二十世纪发现拿格马底经籍。应该是二十世纪吧，反正是现代才发现的。原因很简单，他坚持先准确记录诺斯底教徒的信仰，再论证其错误。这种严谨程度，现代读者可能觉得枯燥，毕竟没人想连篇累牍地读晦涩的诺斯底神学。但唯有夯实对手观点的基础，才能有效反驳。这很困难，也很耗时，但要想做好，就必须如此。第三个工具，我称之为帕斯卡说服模型。再次引用帕斯卡的思想录，第九篇写道：当我们想要有效纠正他人错误时，注意这个框架。如果你想说服某人他错了，很好。以下是具体方法。第一，观察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观点通常有其合理性。第二，向他承认这部分真理。第三，向他揭示观点错误的那一面。帕斯卡接着说，这样他会感到满意，因为他明白自己并非全错，只是未能全面看待问题。让我们明确这三个步骤。第一，弄清对方持此观点的原因。第二，发现其中合理之处，并予以肯定。第三，指出缺失的部分。再举个堕胎辩论的例子。虽然接下来要讨论新教话题，但这些中立案例对公教徒和新教徒都很有启发。当有人说我的身体我做主时，我认为应当这样回应：我理解并尊重对身体自主权的诉求。
Look, I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the desire for something like bodily autonomy.
我也不希望别人随意拿我的身体做实验，或是禁止我做本该有权做的事。这些诉求完全合理。作为反堕胎者，我们常忽略这点，结果显得像是反对身体自主权，这很荒谬。要主动承认那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比如，看，他们担忧的事情确实值得关注。身体自主权是重要原则，但我们都同意，这原则并非没有边界。 它必须受到限制。我不能以挥动手臂的自由为由殴打邻居。既然他人也有身体自主权，这就决定了他不能是绝对的。比如我推搡你，就侵犯了你的权利。因此必须承认，身体自主权具有自我限制性。若我认为这是普世人权，就不能用自己的权利侵犯他人的权利。
Then that means I can't use my bodily autonomy to violate somebody else's.
即使不考虑其他价值观，身体自主权本身就有内在限制。这时你可以说，好，明白了。在建立这个共识基础上，我们就能继续讨论。请看，从科学角度看，胎儿就是另一个人。既然你认可上述原则，那么胎儿也有身体自主权，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自己身体伤害他们。当然，无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情况有很多，但不能故意用身体伤害别人。这样我们就从我的身体我做主出发，通过先肯定其合理部分，再指出局限和缺失，构建了反对堕胎的有力论证。
And then seeing the limitations and what part it's missing.
这就是帕斯卡式的说服模型。现在让我们看看公教徒常犯的几种论证失误。以下是我听过或用过的五个糟糕论点，以及五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And then five better alternatives.
第一个糟糕论点：新教有3万、3万7千、4万甚至4万5千个教派，光看这些数字的差异就能发现问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它确实有些依据。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编撰的百科全书试图统计全球所有基督教教派，他们会定期更新数据。2024年最新版显示，全球有47000个教派。但你会发现，图表页面没有任何术语解释。所以读者自然会惊呼，新教有47000个教派，然后到处引用。实际情况更复杂，该百科全书对教派的定义是，只有组织的基督教会、传统宗教团体、信徒群体或联合敬拜中心，通常限于特定国家，其各地会众使用相同名称，并自视为独立自主的基督教会。与其他教会和传统相区别的自治基督教会，明白了吗？这基本是自我认定的标准。你自认属于哪个教派？如果你和邻居的答案不同，你们就算两个不同教派。坦白说，这倒是个不错的教派定义。但你会注意到，这个定义强调教派通常限于特定国家，因为有些教派并非如此，比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或是英国圣公会。若将公教会和正教会视为教派，我们也是跨国界的。关键在于，虽然承认跨国教派存在，但该研究仍以国家为单位统计，教派是按国别划分的。
They do it at a country by country level, and so denominations are defined and measured at the country level.
这个细节至关重要。为什么？这意味着公教会在全球234个国家存在，就被统计为234个公教教派。实际上更多，他们将拜占庭礼、拉丁礼等不同礼仪也视为独立教派。这就造成严重误导，等于说这个数字根本不可靠。虽然反映了部分事实，但奇怪的教派定义使数据失去意义。新教徒可以轻易反驳四万个教派的说法。举个例子， Ready to Harvest 频道曾驳斥过这类统计数据的使用。他们正是抓住这个统计漏洞来解构教派数量论。
若用这个数据证明新教分裂，就等于承认公教会有234个教派。绝大多数公教徒会坚称只有一个公教会，分布在多国，不叫分裂。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所以现在每当有人在 YouTube 评论区抛出47000个教派的数据，了解这个争论的人都会尴尬，毕竟统计方法确实存在严重缺陷。这个论点更好的表达方式是什么？还记得第一个积极沟通技巧吗？尽可能提问而非说教。所以你应该直接问对方，你认为有多少个教派，或者用其他问法，有多少个教会，多少种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派别，多少种神学传统等等。刚才提到的那位人士会这样回答：
如果公教会能从234个统计单位合并为一个，那么新教数据至少也该缩减十倍。
说实话，我对这个算法存疑，感觉至少要缩减90%才合理，但这显得很武断。即便如此，新教仍有约4700个教派，这依然是个庞大数字。但缩减90%的依据何在？戈登·康威尔解释过，按国统计是因为多数教派确实只存在于单个国家，所以平均每个教派分布在10个国家的假设不成立，没必要统一缩减十倍。不过没关系，其实4700、9000还是40000都不重要，关键不在此。再举 GLM 的例子，这个主要回应摩门教的福音派团体，也常被摩门教徒用“你们如此分裂，我们为何要听”质疑。
Hear this argument from Mormons as well, who say, "Look, you guys are so scattered. Why would we listen to you?"
GLM 则回应说，新教实际只有10000个教派。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确定，但新教机构约10000个，其中仅300种具有显著区别的基督教传统。
这样论证的优势在于，不必再纠结具体数字，无论对方给出什么数据，反正都相当庞大。显然这些都只是估算，连主国统计的研究者也无法给出精确数字，部分因为新教教派数量持续增长。而300种重要传统的分类是第二个关键，很多公教徒不了解，新教的主要差异不在教派层面。我们总以为长老会内部高度一致，与浸信会严重分歧，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音派运动跨越教派界限，许多教派要么整体属于福音派，要么内部有福音派群体，这些群体可能比其他非福音派的同教派信徒更认同其他教派的福音派。因此，主流新教大教派内部都存在所谓主流派与福音派的分野。具体教义分歧暂且不论，关键是重大神学差异往往存在于同一教派内部，而非不同教派之间。比如，许多独立浸信会其实在教义上大体一致，所以 GLM 研究称实际只有约300个。若只计算相互矛盾的基督教流派，约300个。好吧，也行。不是40000，也不是47000，300个也能说明问题。公教会的论证本就不依赖具体数字。 所以我建议，第一，询问存在多少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流派；第二，观察新教内部这个数字是在增长还是减少。任何诚实了解教会史的人都清楚，路德去世时，新教流派的数量比100年后少，而那时又比在100年后少分裂趋势有增无减。翻阅教派百科全书就会发现，自由统计以来教派数量激增，这绝非同一批教派向更多国家传播所致。
And that isn't because the same handful of denominations are just expanding to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这主要是因为新教内部确实存在众多不同教派，且分歧日益加深，而非弥合。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许多新教徒相信圣经至少在重要教义上是清晰的，只要人们虔诚祷告着阅读圣经，就会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历史清楚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新教自身的发展史就证明，基督教从未通过各自读经就自然达成共识的方式运作。事实恰恰相反，这正是教会需要召开大公会议的原因。《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正是为解决圣经理解分歧而召开。因此指出，第一，数量过于庞大；第二，趋势持续恶化，这对揭示新教体制性问题很重要，且这问题由来已久，并非新出现的某些群体才是问题根源。不，不是的，这是贯穿新教整个历史的顽疾，它始终无法解决分裂问题。由此引出第三个关键问题：按圣经教导，基督教应该存在多少个不同版本？当然，我们承认可以有不同表达形式，某些非核心教义也允许求同存异，但对于那些导致我们无法共融的重大问题，究竟该为多少见识分裂？答案理应是零，本应只有一个身体，对吗？圣经明确说一主一心一喜，引导对方自己说出独一教会的真理，远比贸然抛出你都不确定的地上教派数量更有说服力。可见，提问的艺术远胜于抛出缺乏依据的断言。第二个常见谬误，把全体新教徒都当作浸信会低教会慈运礼派。24年前，公教答疑有篇精彩文章，我没记错年份吧。直指这个问题要害。对，就是24年前。Greg Kribel 指出，我们常一边批评新教23000个教派的说个话，看这数字膨胀得多快，转头却把卫理公会当成浸信会，把路德宗当成林恩派来对话。既然他们教义不同，求求你们别把新教徒一视同仁。这话太对了，我们尤其容易把所有新教徒都当作浸信会对待。说实话，我早年也犯这错误，因为我成长的圈子里多是浸信会、福音派或无宗派者，他们的信仰和礼仪很相似，但实际上新教各派在神学和教义上差异巨大。最糟糕的做法就是忽视这些差异，硬把对话对象塞进你预设的新教刻板印象里。具体来说，你会发现相信真实临在的浸信会信徒，或是认为向圣徒祷告没问题的灵恩派，这类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立场，但通过提问，你可能会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共识。
But if you ask the questions, you might find common ground in places you don't expect it at all.
只要不带着你们新教徒、浸信会、路德宗、圣公会必定如何如何的预设，这招就特别管用。毕竟新教徒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任何教义。
Baptist or Lutheran or Anglican or whatever. Because the reality is,
或许我说的绝对了些，但凡是公教与新教有分歧的教义，包括唯信称义这种核心议题，你都能在新教内部找到光谱般的多元立场。你会发现不少新教徒会说称义靠信心与行为，我们对此完全认同。这可能不符合你的刻板印象，所以别硬把对方塞进与你立场最对立的框里。在说服过程中，最忌讳说不不不，你们新教徒按理该反对这个。你是新教徒，你理应完全反对这个观点。可人家明明同意，何必在共识处制造分歧？其次，别以为能驳倒福音派的论点对路德宗或圣公会同样有效。老实说，像无耻教皇党这类平台要兼顾这点特别困难。作为频道主，我无法针对每个新教个体发言，只能回应最常听到的论点，而这些往往来自低教会福音派、无宗派、浸信会或改革宗。我知道看视频的路德宗和圣公会信徒会尴尬地脚趾抠地，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这些论点。
Many of the Lutherans and Anglicans watching are cringing because they totally disagree with all the arguments they're hearing, and they realize all the ways those things.
这很合理，但不可能每次讨论都照顾到每个人的独特立场。
On every topic, every time it comes.
所以我尽量标明对话对象。即便我说新教对此的立场是，通常也会补充某些人群体这样主张作为限定，虽然有时会忘记。
Here's somebody who argues this.Or here's a group that is arguing that, and then trying to work from there.
毕竟新教没有教宗，没有统一教理，没有必须信守的教义集，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尽管有人试图制定标准，但自称新教徒却相信信心与行为并重称义的大有人在。他们仍是新教徒，因为没人能开除他们的教籍。所以别预设对方神学立场接近浸信会或其他派别。礼仪方面也常见类似问题。有人会说，快来参加庄严的公教弥撒，别去你们那种有摇滚乐队和烟雾机的超级教会。朋友们，首先我不知道当地公教弥撒有多庄严，其次我也不清楚当地新教礼拜有多糟糕。尤其当你不了解对话对象时，新教礼仪可能像这样。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也可能像这样。
预备好了吗？今天是周日，一周最棒的日子，对吧？请大家接受这个问候，愿我们的主和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
甚至这样，每当我与你同在，就永不分离。所以别轻易下论断。最近有观众留言说，我想加入公教会，但礼仪上实在难以接受降级，因为这里许多公教堂既没有祭坛栏杆，神父也不朝东祈祷。这完全颠覆了公教、新教礼仪高下的刻板印象，但从瑞典国教会、高派路德宗或高派圣公会改宗的人，往往会在转入普通公教区时经历礼仪降级。那更好的论证方式是什么？很简单，尽可能不带预设标签的提问。直接问你对某问题怎么看。当然，了解浸信会、路德宗、圣公会和改革宗的神学有助于预判。比如对方说我支持改革宗突了五要点，你就能引用相关资源深入讨论。
Okay, now I have the background to know what that means, and I have some people I can cite to, and I can kind of press in.
但即使如此，对方仍可能说我不同意仁爱华兹那个观点，甚至加尔文这点我也反对。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毕竟新教没有不可谬误的权威。这些背景知识固然能打下基础，但最关键的还是直接询问对方立场。接下来，第三个糟糕论点，夸大公教会的合一性。 詹姆斯·怀特在《罗马公教争议》中将这类论点称为：“你们那边真是一团糟。公教徒总爱强调新教各派内斗的混乱，却对公教内部的纷争视而不见。”这点我基本同意怀特的批评。过度渲染新教的混乱与公教的合一都是危险的。新教提出这种反驳并非新鲜事。19世纪的圣约翰·亨利·纽曼就指出，每当有人批评新教各派分歧时，对方会反驳说公教会内部同样存在严重分裂。他们会说公教内斗同样激烈。确实，路德宗与加尔文派、圣公会与其他异教派之间存在信条分歧，但道明会、方济会、耶稣会和詹森派在被谴责前不也争论不休吗？
Dominicans and Franciscans and Jesuits and Jansenists before they were condemned have had their quarrels too.
这个反驳却有分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There is some weight to that argument.
纽曼还提到，对方会进一步质问：最严重的隔阂、对立与分歧，其实存在于公教会不同神父之间。因此，尽管教会在名义上是合一的，但这种纸面上的合一不过是一种笨拙而不完美的表面一致。那么，更好的论证方式是什么？我认为这个论点确实指出了某些事实，但我们应该如何表述呢？纽曼认为，教会是一个正在合一而非已经合一的团体，组成公教会的十二亿人并非天然就相信完全相同的事物。他们并非某天拿起圣经阅读后就得出一致结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纽曼以国籍差异为例，国家利益会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甚至涉及信仰相关事务时也不例外。比如询问一群公教徒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你可能会得到令人震惊的不同答案。国籍因素再次显现，我们带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国家偏见等等，这些都是受洗后仍保留的人性特质。受洗并不会抹去这些特质，它们依然存在。因此，纽曼这样总结：真正值得注意的，并非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在信仰核心教义上，正统公教徒总能达成一致。因为当立场迥异的群体在某些问题上做出相同见证时，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反而强化了共同认同之事的真实性。差异越大，这种全体一致就越发显著。换言之，当政治立场、性格特质水火不容的公教徒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信守公教会所有信条时，这种在必须达成共识之事上的高度一致确实震撼人心。
So many other things in political life or in personality or fill in the blank, where maybe they have personalities that are like oil and water. The fact that they agree on all the things they have to agree on is really striking.
这尤其值得注意。纽曼再次讨论的并非异议者，他指出，能明确指认某人因拒绝教义而成为异议者，恰恰证明教义本身足够清晰。正如前文所述，新教不存在拒绝新教教义的坏新教徒这种概念，因为新教根本没有统一的教义体系。当然，你能找到自称公教徒却拒绝公教教义的人，但这恰恰证明公教教义具有明确的客观标准，而非取决于个人行为。所以这种反驳毫无意义，就像你能找到自称基督徒却过着非基督徒生活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基督教缺乏明确的道德教导。言行不一确实存在，但在信仰核心教义上，那些非故意持异议的信徒们尽管天性倾向截然相反，却能在所有必须认同的教条上达成一致，这指向某种真正特殊而迷人的事实。
every natural inclination to go in opposite directions from one another points to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something really fascinating.
因此纽曼说，事实上，教会不仅在这些差异中持续教导，更通过这些差异不断被塑造。公教徒在次要问题上的分歧，反而彰显出他们对根本教义坚定不移的信靠。换句话说，我们在可存异议之事上完全无法达成共识，恰恰反证了那些必须且能够达成共识之事的重要性和属灵力量。当天性自由派与保守派都能真诚诵念同一信经时，这实在是极美的见证。他们在生活中本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诸多事情上，竟能在这些信仰议题上达成一致，这向我们揭示了某种极其美好而奇妙的事实。事实上，当双方就移民政策等问题争论时，都援引信仰原则，这非但不会削弱信仰。
And both sides are pointing to principles of the faith. This doesn't undermine the faith.
反而表明双方都认同，这些是我们必须践行的核心原则。正如纽曼所言，信仰教义是争论者共同的基础，是他们最终诉求的权威与仲裁准则。若任何一方能证明对方的立场违背公教教导或圣经明确训导，他们就赢得了辩论。这才是决定性的胜利，不是吗？这正是教会合一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应夸大公教徒的完全一致，在非约束性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甚至有人拒绝接受具有约束力的教义。
And there are real dissenters who reject even binding issues.
但若正确理解，这一切都与基督教自古以来的教导完全吻合。这些特征在第一世纪就已存在，且与那些缺乏根本原则来解决分歧的各新教宗派形成鲜明对比。最后要补充纽曼未能提及的一点，教会确实解决了詹森主义问题。詹森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这证明教会确实拥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其训导全能明确裁定是非，而新教各宗派间却无人能做出双方都必须接受的最终裁决。
Okay, this one is right, this one is wrong.
詹森主义问题正是这样被解决的。据我所知，新教内部从未实现过这种解决。第四种糟糕的论点是夸大古代基督徒而非当今基督徒的一致性，过度美化教父们的一致程度。我要再次借用福音简易的奥斯汀提出的好问题，我期待，或许也怀疑，他正缓慢迈向公教会。
这种论点笼统地宣称，所有教父都同意，教父们一致认为，却未对其具体所指设定任何限定。这种论点的糟糕之处在于其断言过于绝对，极易被推翻。
我自己就犯过这种错误。我曾参与一场关于唯独圣经的线上辩论，那是场2-2辩论。我有幸与杰出的 Peter D. Williams 搭档，对阵 Mary Kaiser 和 Jeremiah Nordier。 抱歉 Jeremiah，我不确定你们教会如何发音你的姓氏。我当时错误的断言，早期教会解释希伯来书四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时，都认为这是指耶稣。教父们对此完全一致。我隐约记得 James Wenham 神父的精彩论文，准备本期内容时才得知他今年刚去世，愿神怜悯他的灵魂，愿众信者安息。 这位杰出学者曾在圣经学院任教数十年。他指出，在希腊教父、拉丁教父和叙利亚教父的不同学派中，确实有人将希伯来书四章的道解释为耶稣而非圣经，因经文后续提到这道将要来审判世界，用指耶稣比指圣经更合理。
But that Jesus is, because the verse goes on to talk about how the Logos is going to come and judge the world, which makes much more sense if it's talking about Jesus than talking about.
我本意是想说明，当时存在将小写的神的道《圣经》抬高至与大写的道《耶稣》同等地位的现象。
Over or equal to the large W Word of God, Jesus.
但关键在于 Swenning 从未声称这是教父们的一致解释，他只是列举了部分持此观点的教父。可能因时隔多年未重读原文，我的记忆将其扭曲成了早期教会全体都这么认为。对方立刻反驳，看，奥古斯丁就认为希伯来书四章的道是指圣经而非耶稣。
The word is scripture and not Jesus.
我确实完全搞错了。如何避免这种尴尬情况？其实改进论证方式很简单，只需做到两点。第一，谈论教父们的共识。共识不要求完全一致，只要确定教父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持某种观点，就说是共识。这样，即使有人找出冷门文献，你也有回旋余地。举个例子，关于被提教义，有人断言十九世纪前无人相信，而支持者就会搬出无名隐修士的冷门文献来反驳。
And people who believe in the rapture will try to pull out like really obscure early church texts from people nobody's heard of.
但若你说被提教义显然不是早期教会、中世纪教会或改革宗教会的共识，直到十九世纪才从英国圣公会的时代论分支中出现，即便对方找出边缘文献，反而会强化你的论点。这种论证显然更站得住脚，对方最多只能找出无名隐修士的冷门文献，这反而印证了你的观点。所以措辞要更谨慎些。第二，要分清哪些是近乎全体一致的观点，哪些是存在争议的。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are more controversial.
比如圣餐观，据我所知，除了否认基督真实道成肉身的诺斯底派，历史上无人认为圣餐仅是象征。新教徒也不会承认自己与诺斯底派立场一致，因为后者根本不算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可以指出某些议题存在全体共识，但对于玛利亚的终身童贞或污染原罪等问题就要更谨慎，因为总能找到例外观点。只有当你过度断言时，这些例外才会对你不利。记住这个原则，教会设立大公会议是有原因的。如果古人总是意见一致，就不需要大公会议来解决分歧了。正如前文所说，教会虽有建立合一的机制，但这不意味着古人总是意见统一。你会发现，就连古代圣徒偶尔也会提出错误的神学观点。只要你不否认这点，只要你对早期教会的描述足够细致准确，就能站稳脚跟。我们公教徒遵循早期教父定下的原则，遵从古训与教父共识。比如圣文森特就曾论述过这点，当教父们对某议题达成共识时，我们便遵从他们。但教父们并非总是一致，当出现分歧时，教会就需要介入裁决或澄清双方各有所得。
Or to clarify
以基督论为例，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学派都持守部分真理，但有时会排斥关于基督本性的其他真理。细节暂且不论，教会的职责就是告诫双方，你们这部分是对的，但不要走极端，那部分也是对的，但别过度发挥。既不能将基督分割成共居一体的两个人，也不能将其神人二性混为一谈，必须准确把握这些界限。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教会肩负着澄清善意分歧的重要职责，这种澄清往往能促进基督徒之间更大的合一。所以，简而言之，能避免说全体一致时就改用共识，尤其是当你并非百分百确定时。第五个也是最后要摒弃的论点最简单，任何预设对方恶意的情况，比如你信新教不过是想自己当教宗，你选择新教只是不愿让任何人限制你绝对的自由。听着，即便这些猜测属实，当面指责也毫无益处，何况你根本不确定真假。或许他们信新教是因为确信圣经明确教导 X， 而公教会明确否定 X。 你我或许知道这些看似矛盾之处，实则不然，但许多真诚的人尚未找到理解途径。若你开口就指责对方动机不良，他们更不可能向你求助说，你宣称的真理我实在难以理解，你能帮帮我吗？所以，若你火力全开地预设对方心怀恶意，对你自己和教会都毫无益处。更好的方式当然是怀着爱心，以最大的善意揣度对方。高估他人比低估他人要好得多，这不仅关乎说服他们认识真理，也关乎你最终不会因无知而亏待他人。这既有助于引导他人认识真理，也能确保你不会因无知而苛待他人。以上就是全部建议。要记住，现实往往比工具更复杂。纸上谈兵容易，付诸实践往往需要更多功夫。带着这份提醒，希望这些工具对你有所帮助。希望这些内容不仅能帮你避开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你提供工具，使你成为更出色的福音传播者和信仰护教者。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周哈什迈尔，愿神赐福于你。